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再过两个礼拜 UCL 就要开学了，相信最近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新生哦，或者是一起陪伴他们过来的家庭家长们，那大家都要预备好，来敞开双臂的来欢迎他们。这个礼拜六有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迎新会，这次讲员特别是张茂忠弟兄，我都称他张老师，他就是刚好也是 UCLA 的Double E 的老师，也曾担任过系主任哦。过去几年他也回台湾担任交通大学的校长。那这次主题是连结，就让我想到他在台湾的那段时间，就把交大跟阳明两个大学都是很好的大学，然后两个做连结，现在变成一个大学。那他跟妻子丽芳姐妹在我们教会聚会多年，鼓励所有弟兄姐妹也要趁着这个礼拜，我们多多邀请什么的朋友们，抓到机会就跟他们讲这个礼拜六晚上的这个迎新会，希望他们可以借此来认识我们教会，也认识耶稣。那从今天开始呢，我要在主日正道的时间分享马拉基书的信息。那这是我的大纲哦，在每一卷书的第一讲，我通常是习惯用比较像是读经的方式，让大家先对整卷书有一个概念，那又做一些分段还有背景的介绍。那但是我同样也希望说能够从这个当中比较提纲挈领的找到一些重点，帮助弟兄姐妹在生活在信仰上面能够有所帮助。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在一起的时间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谢谢你不但是拯救我们，也是将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要开始研读马拉基书的信息，就求主预备好每个人的心，能够向你敞开，也让你的光来照进我们黑暗之处，我们隐蔽之处，我们不愿意让人见到的地方。主，我们都知道你都已经鉴察，我们就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当你的话语一解开之后，能够发出那个亮光来，让我们愿意紧紧跟随你的步伐。以上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拉基书一章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整本圣经就只有这里出现过马拉基这个名字，这个字。那全书他自己写的书卷呢，也只有在开头讲了他这个人这个字名字而已，就跟哈巴谷啦，跟先知厄巴底亚一样。那书卷当中没有对他的身世，好比说像阿摩斯，我们知道他是修剪桑树的，或者是像其他先知一样，他在某某国某某王做王的时候，他侍奉神。或者是他是谁谁谁的孙子，谁谁的儿子，在这样介绍这一位先知。所以对马拉基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太多。那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使者 My messenger， 所以他既是神的先知，也是耶和华的信差 Messenger， 他是奉神的差遣向当代的以色列人来传讲神的末世。那末世这个字呢，他原文的意思还有着这个负担重担的这个背在背上的担子这样的意思。那对于先知而言，他是要看到整个以色列当时他们的生活 的这个光景，然后一边又要领受从圣灵在他心中的负担，要他向百姓来传讲。所以可以知道这个担子其实是蛮重的。那将这个信息传给以色列百姓之后呢，意味着向百姓来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所以把这个单子放在以色列身上的话，就相当于对他们宣判了。新译本是用宣判来翻这个字的。为什么像宣判一样呢？因为在神的眼前，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做出非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神要将他们罪行一一指示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回归正途。那么马拉基他这个书有一些特色，这边指出来它是最后一卷先知书。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前面的摩西五经，然后历史书，然后诗歌智慧书，然后最后是大先知书，这是旧约的部分。最后到小先知马拉基书是最后一本，在那之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翻的话，就翻到新约了，新约的福音书。那在这两约之间呢，还有四百年神是静默不语的，沉默的四百年。那从圣经其他书卷来描述当时 以色列人的这些生活或者信仰的大致状态的话，大概可以推敲出来马拉基他侍奉的时间、啊、应该是要比以斯拉更晚一些，比较趋近于像是尼希米他在侍奉的年代，因为他讲到很多以色列人的这些罪行恶行恶状，像他们不好好奉献啦，像他们婚姻的关系啦，还有社会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等等，这些在尼希米跟马拉基书都有提到。那所以应该他成熟的时间就应该是在，我们知道那时候以色列犹大都相继灭亡嘛，亡国之后神又带领他们重建圣殿，在波斯王的年间，那圣殿都已经盖好了，照理来说他们可以恢复敬拜，恢复献祭，恢复既有的这个生活，但是没想到马拉基的信息又是指责他们在各方面的这些问题。所以从整个以色列属灵的光景，那个时候的光景来看，总觉得哎呀，其实他们真的享有神很多数不尽的恩典，神最早拯救他们出埃及，赐下律法给他们，但是他们不遵从神的律法，偏偏要像外邦人的神，像外邦人一样去信从他们的神，因此整个沉沦。神让他们建国，但是最后刚刚讲到以色列犹大相继亡国，可是神又有恩典让亡国之后的余民能够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围墙。哎，结果没想到我们现在要读到的是神又需要再次差遣他的仆人马拉基去向他们传讲责备的话。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的沉沦，不断的沉沦，即便神有很大的恩典。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这次的副标是讲不要在恩典当中继续沉沦。那再讲到另外一个特点，他提到过这个施浸约翰、啊、为什么？因为在一开始三章的一节他讲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那我们知道读过福音书的、啊、像是马太福音、马可还有路加都曾经用过这段话来表明施浸约翰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说到施浸约翰是在耶稣前面预备道路的那一位使者，所以也间接的就证实了耶稣是神所预备给世人的，这是救主弥赛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天使对撒加利亚和祭司撒加利亚说的话，指着他的这个太太以利沙伯要怀一个儿子，那也就讲到施浸约翰的时候，他那时候是讲说他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个他同样是引用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这边的经文。那另外当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像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样的字句出现的频率特别高，他总共也就55节的经文，但是这些字句出现了26次之多除了二章的后半段基本上在两节三节你就会读到这样的一个字句。我习惯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把那个圣经另外再打印一份出来，然后用颜色还不同颜色标语注记，所以看到下面那个就是马拉基书的这个打印出来的纸，然后黄色的地方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类似神在说话。那马拉基用这样的不断反复的出现，就是希望大家见识到神的威严，神在说话，神的百姓要赶快听从。那同样看到黄色的，我们也看到一些绿色的荧光绿标记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我在讲到百姓回嘴，百姓回话的时候我把它标出来，神讲话很多，百姓回嘴的也不少。那这个也就是这卷书我要提到最后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当我们在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很快的就可以读到一个味道，就是他以这种对话的方式来铺陈的，来呈现的。说是用对话的方式其实是比较好一点，好听一点的讲法，那应该说是可以感受到人一股不耐烦，很不服气，用回嘴的方式来跟神做的这个争辩，反驳神对他们的指责。假如闽南语的话就是硬吹硬挤啦，硬吹硬挤，我讲一句你讲一句，真正有影，神讲一句百姓就回一句，神再讲一句他又再回一句，哇，真的很不像样。所以整章基本上就是用这样争辩的方式铺陈出来。那我这边是用这个经过争辩之后应当要汲取的教训来为这卷书分段，包括不要遗忘神的慈爱，那是讲到最根本的立论的基础，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不要忘记。 那一切我们关于对神的认识一定要从这个神是爱，神是爱我们的，从这边来出发，否则我们很多都搞不清楚，很不容易理解。那第二个争辩讲到是比较宗教性的，关于在祭坛啦、献祭的这些事情，要我们不要轻忽神的威严。接着还有讲到不要违背神的诫命，这边我们会看到会讲到比较多生活方面，特别是讲到婚姻之间的关系。神也同时在这个当中讲到神跟人立约，立的约。第四个争辩是讲到不要质疑神的公义，那讲到一些人性善恶之间的这个报应，那也讲到神关于神的炼净、神的审判。那争辩五呢，是讲到不要夺取神的供物。我相信大家对马拉基书，一想到马拉基书就会想到这段经文，讲到奉献的观念。然后最后一个是不要怀疑神的应许，这边讲到是关于侍奉的一些操练。那所以前面第一节是讲到面对先知的话，我面对神的责备，那最后几节讲到神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我们面对神的指责之后，我们要看到神将来的应许，面对神再来的日子。那虽然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时候讲话的是神自己，有时候是借着马拉基来写神怎么样责备他们，而且呢实际上也不是真的就好像都在实况转播一样，神一句，以色列百姓一句，那但是都是从因着圣灵的感动，那马拉基用这种文学的手法，把整个当时代神对人那个心已经顽固到一个不可理喻的地步，这样的一个事实呈现在今天的我们的眼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争辩的内容，我想请大家翻到马拉基书，因为我这边列出来的 PowerPoint 的经文并不完全，我们翻到马拉基书，你假如翻前面的圣经的话，就是在新约前面的那一卷书，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一章二节，这边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马上看到绿色的了，绿色就是你们却说，马上回嘴了，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接着一章六节，我们看到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黄色的了，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敬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敬畏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绿色的出来，你们却说，回嘴了，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所以一开始才在第一章的前几节，我们就看到人一直在表现出一种，我哪里有错，神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你没有搞错吧，实在是显露出在神面前那种无知还有狂傲的那种嘴脸，好像神都不知道，我比神更清楚一样。实际上神也不是无地放矢，我们看到每一次神回嘴之后，在后面神马上就告诉他，找到证据来告诉他，你就是这么这个做错的。像在二章后面到一章的二节后面，神就开始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这让我们看到神是透过他拣选的方式来表达那个他最高的爱，永不改变的爱，他将这份爱临到雅各家，也就是所有以色列人。而刚刚在第六节，百姓质疑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就举证了，说你们将污秽的事物献在我的坛上，关于献祭的事，所以基本上就是立刻被神打脸了，用现在的话说，让以色列马上知道你们哪里做错了。那整卷书就是像这样的 back and forth， 还包括二章十节讲到，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当时神特别讲出两件事情，一件是他们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另外在十三节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是前妻叹息，让我们看到他婚姻上面有问题，他离婚休妻。那因此最后第十四节的后面十三节最后以至于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然后他们还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收我们的供物？然后神马上又回应说，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神不但是审判官，他还是代表妻子来作证的这个辩方的律师，指证立立的说，你家里，你看看你在家里对你妻子做的事，这样来控告 以色列百姓，这是第三次的争辩。接着呢，在二章十七节，神的话说到：“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这边是马拉基代表神发言，然后看到以色列同样照样反驳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你？”先知马上解释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扭曲了神的公义的属性，还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啊，质疑起神的公义。”接下来的一次，从三章七节开始，哇，这是连续的发问。先是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们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听起来好像突然变谦卑了。哎，那你告诉我们怎么转向？其实不是的，他们是认为自己就是走在正途上面，何需要转向？因为在第八节，神指出：“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哎，还有话说，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完全浑然不知。神就指出他们，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再次举证到当纳的当献你们都没有摆上，还觉得自己是走在正途。最后一段的争辩，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神马上就指证出：“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显然这是关于讲到他们侍奉神的心态受了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一起看完这六次的对话争论，都是从神这位鉴察人心的神所启示而来的。神知道他的百姓在干些什么事情，心里面是怎么讲的，他知道他的百姓平常挂在嘴里面的那些话，以及坐在人前坐在家里面的，神通通都知道。这也就是整卷书我们现在看完了，很快的纵览过一遍，透过这六次神跟人之间神一言以色列人马上就一语这样的一个争辩，把当时以色列人所犯的错以及他们对神整个认识的扭曲偏差表露的一览无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这六次的争辩当中抓到一些重点，帮助我们思考，哎，是不是我们和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所写的是我按着原本的意思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表达，当我们刚刚看到当以色列人被神指责之后所回应的话，他们的回嘴回应的话一共有六个。那我觉得应该表达的更生动一点，甚至是要把当时以色列人回嘴的那种 attitude 态度 都表现出来。那我就用讲的来表达这六点。当神跟他们讲说：“我曾爱你们。”那他们 先是回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呢？”我觉得应该就比较像是这样：“哪有，你曾几何时爱过我了，我根本没有感觉到。”这句话的话应该是：“我哪有瞧不起你，我哪里瞧不起你了，你说啊。”哎呦，那为什么我送你东西你还不接受啊？你摆什么架子啊？啊，拜托好不好，我这次就是哪里惹到你了，还说我抢你的东西，你有没有搞错，那本来就我的，还说我喜欢跟你争辩，哪有，我才是对的，你看看你讲的什么话，是你有问题吧。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当时以色列人对神的那种嘴脸，那种德性。我想刚刚无论是这几句话或者我刚刚表达那个方式，我相信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都不会认为这是我们平常像神的这种态度，对不对？我们从来不敢质疑神啊，我们从小读圣经就知道神很爱我们啊，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rom the Bible tells me so， 对神总是毕恭毕敬的，不敢轻举妄动。我们祷告的时候，哎，求神悦纳我们所献的祭，对不对？从来不敢招惹神，甚至我自认为没有说过顶撞神的话。哎，牧师你看旧约那些人怎么顶撞，怎么跟神招惹神的，最后都被击杀。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应该还没有到那种地步吧。教会的东西我也没有带回家啊，诗歌本圣经我都是自己买的啊，所以我没有夺取神的东西啊，这些都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当时一定也是这样想，我都没有错啊。那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的他们，然后一边想一想到底会不会这也是我们的问题。 那因为有六点，所以在大纲的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再继续沉沦下去，我会在每一点之后就提出来，我会放在右边用墨绿色的这个颜色来表示。第一个我们要看到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肯定啊，是在生活上面已经把神的爱给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他们的行为举止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是被神所爱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第一句话神就说，我曾爱你们，意思是神一直爱着他们，只是想不到以色列人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了，否定了神的爱，连神都已经提醒了他们也想不起来，对神是这么样的冷漠。那什么时候我们会像他们那样忘记了神对我们的爱，以为神不再爱我们了，或者是认为神对别人的爱比爱我还要多？会不会在生活上面不顺利的时候，神不爱我，事情的发展和自己的计划有所冲突的不一样了，哎呀，神你还爱我吗？我自己回想过去，我猜应该是我在生重病的时候，哇，身体上面的煎熬，没有力气，哇，我那时候肯定要怀疑，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感觉不到你的爱？或许是看到别人都申请到好学校啦，但是我还在 waiting list， 我们怀疑。别人得到好工作，待遇这么好，福利这么好，别人找得到好对象，我到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哎，我们就开始怀疑，神啊，你爱我吗？假如你爱我，那为什么我要面对这样的痛苦？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挣扎？哎，甚至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过得都比我好啊，为什么？我们有在读经，我知道神你爱我，但是我怎么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这样怀疑过神？我相信很多时候会因着类似的这样的事情，觉得神的爱好像离我的好远，很不真实。各位弟兄姐妹，这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原本那种我们对爱的理解，我们对爱的诠释，我们对爱的这种定义。假如我们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满足我们对爱的需求，那么我们绝对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假如我们只是用事情是不是很顺利的发生，假如我们是用自己的收入是不是的高低、个人的成就、生活当中的祝福来衡量神的爱的话，那么我们同样跟神的爱还是离得很远。这些都是用人的想法，用我们自己对人事物的偏好喜爱来论定神的爱，那是有偏差的，那只会带给我们那种短暂的而且起起伏伏的爱，那种爱是有错觉的爱，甚至连感觉都说不上，一点根基都没有。那因此我们对神的回应的爱呢，也就变成时有时无，忽冷忽热，没有办法持之以恒。假如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所求的、自己所想的，那我们就要挟说，神你都不爱我，那这样的话我们是根本，严格的说来，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当时是这样回应以色列人，他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那从这段经文，也从整个旧约，包括在新约罗马书里面讲到，他也同样 refer 的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神的主权。神是爱，我们要知道神爱世人以前，我们必须要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他真实的权柄跟地位。神不但是全地的主宰，宇宙万有的神，他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是那位慈爱的父亲，是愿意与我们立约的神，他的慈爱永不改变。那我们自以为的爱，人所能够定义出来的爱，往往是很感性的那种情，人世间的情爱，但是神却是超越感性，他用无比的理性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爱必须透过神的话来定准，从圣经来看，我们才找得到什么是真正的爱。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和人的想法、人的做法很不一样，神不仅仅是用祝福供应来表达他的爱，他更是用他的拣选、用他的救赎来表达他的爱。神用拣选、用他不变永恒的爱来爱我们，他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只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看见、才能知道、也才能够体会到神真正的爱。所以 弟兄姐妹，当我们发觉不管在刚刚讲到的例子或是任何一个处境，我们觉得好像神不太爱我了，察觉不出来神的爱的时候，那么我们缺少的不是其他的东西。你不用再跟神求其他的东西，物质也好，也不用再找那种感觉，你只要找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缺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只要信靠耶稣，只要回到十字架前面，你就可以发现，重新发现神是怎么样爱你的。第二点，当神对以色列人指责说，尊敬我的人在哪里，敬畏我的人在哪里，以色列人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我想问你，假如有人说，你为什么藐视神啊，你一定会觉得很好奇，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你是哪一只眼睛看到我藐视神，我们想知道，我是哪里做错了，说错了，我必须扣上这么大的罪名，藐视神。但是这一次发问的是神，提出来的是神，那既然是神说的话，就不会错。显然神都知道，神也看见，神特别指出来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他们献的是什么呢？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第十三节后半段又再次补上，抢夺来的，瘸腿的，有病的。你们拿这些东西去献给你们的省长，你们都会考虑再三了。你们拿来献给神，有没有搞错？所以很显然，在这边神所指的是他们在敬拜献祭的场合所犯的错。这就来帮助我们思考，这会不会是我们的问题呢？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向神敬拜，向神献祭，我们有没有把一切都预备好了才来到这边敬拜神？我们来敬拜神的心态预备，跟我们平常面对我们工作写功课认真负责的态度程度有没有一样？我们敬拜神跟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按照每一个步骤还有写论文严谨的程度有没有一样呢？我们面对神跟我们面对公司老板要开会的时候，跟大老板要来视察的时候的那种敬畏有没有一样呢？来到神的殿堂里头，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预备我们自己的？在敬拜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注意那些大大小小的细节的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如何用正确的态度来向神敬拜，因为神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我们教会平时对主日的这个要求还挺高的，无论是在团契当中提醒礼拜六要早早睡觉，礼拜天不要迟到，slide上面有没有错别字啦，我们站在 台上的这些衣着啦，用字遣词啦，都很注意的。同样的，我们对会众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甚至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挺不近人情哦。刚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朋友，有觉得或者是弟兄姐妹，甚至会觉得被冒犯，被冒犯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假如不冒犯你呢，我们就是冒犯神；假如不得罪你啊，我们实际上真的是在得罪神。假如太重视人的情面，我们就是真的轻看了神的圣洁，他的同在，也就是神这边所讲的藐视啊。所以我希望所有人都明白，假如啊，我们连这种外在的行为、外表的这些我们可以注意到的这些细节都不加以谨慎、都不小心的要求的话，那么时间久了以后，人的心，包括我们自己以及新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对于到底神是有多么的有威严、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体会就慢慢慢慢冷淡，不把神当一回事了。假如有接受过招待的训练，应该记得我们对招待的要求是，假如你逐日看到有人进来，你就说早，然后马上指示他到该坐的位置上面。那我们希望不要打开话匣子，不要说你好吗，你昨天去哪啦，孩子最近如何。 No， 在逐日敬拜前不谈事，不谈其他的事情，这是我们对招待的要求。所以你看招待好像叫你马上入座，不跟你多聊，好，你不要觉得他冷淡啊，他是在做他当做的事。我这次我刚从乌干达回来嘛，那边的主任牧师哦，我有一次跟他聊，然后他跟我聊、他们那边会众敬拜的、情况。他说，假如我教会的会众礼拜天 牧师早哎。他不会回的，他不会回的，他会说愿耶稣的宝血洁净你的罪。他跟我说礼拜天来问牧师好，你知道好什么？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要朝见那圣洁的神，所以愿耶稣的宝血洁净你的罪。不用跟我问好，你是来朝见神的，好什么好？这是他对主日敬拜的态度。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常在站在台上看到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在台下翘个二郎腿，听到东张西望，用这样轻蔑的态度来敬拜，我真的看不出来这种人心里面他的神到底有多大，他怎么样来预备好自己朝见这位圣洁公义的神。他心里在敬拜的神跟其他坐在他身旁的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位神？弟兄姐妹，假如有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没有读过圣经，不知道神属性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他在台上看到我们在传讲的神是这样威严，听我们唱的诗歌是这么有权柄，多么荣耀，多么尊贵的，那么我们希望他在台下同样可以因着你的态度认识这位神是多么的配得我们把他当得的尊严归给他。那这是我们一起要在敬拜神的场合来学习注意到的，不要让神指责我们，说我们是藐视他的人，藐视他的百姓。马太基书二章十四节讲到以色列人问神，这是为什么呢？要明白为什么他们问这句话，从上面的经文来观察，哦，原来是因为他们在婚姻的事情上面、关系上面做了违背神心意的事情，以至于耶和华神不再看顾他们的公务，也不乐意从他们手中收纳那些祭物。那基本上他们就在问，哎，神你为什么不悦纳我所献的祭呢？可见要神喜悦人的祭物，是有条件的。刚刚我们提到一个是祭物本身出了问题，那个瘸腿的、瞎眼的，那些不要有病的不要拿来献给神。现在讲的是献祭的人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刚刚讲到是在敬拜的场合，神的殿，现在我们讲的是家中生活当中。神说道，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其实啊，神一直都在看我们，他不是只有在会堂才与我们同在，你回到家中他照样在看你，你对老婆什么样的态度他都知道。所以这时候就讲了，你怎么样对待你妻子的啊？你在家里那副德行，然后你现在礼拜天你到圣殿来献献祭，我就悦纳吗？ No， 没门，门都没有。神根本不悦纳像这样的人献的祭。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真实的生活情况。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提到，假如你要去献礼物，到坛前献礼物，假如你想起跟弟兄有怨恨，不用献了，先去跟他和好再说。那边当时讲到是人有怒气，这边讲到是家里跟妻子的关系，同样都是人出了问题，所以神不喜悦他们的祭物。那就像刚刚第一点我们讲到，假如我们对爱的定义搞不清楚，这边讲到是假如我们对婚姻的定义没有好好的用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从圣经里面来认识神是怎么样看待婚姻的，那么我们就会忽略了这个约的关系，从人跟人、夫跟妻之间的这个约的关系，而影响到人跟神之间这个约的关系。我们的婚姻家庭真的需要有神在我们当中，否则很容易就出状况。那面对婚姻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要仔细的把神对婚姻的心意、他的态度搞清楚，而且要非常谨慎的来经营。在后面的经文，圣经说到，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但他不单造一人吗？所以在婚姻上我们要忠诚，在婚姻里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在婚姻的关系里头，你和你的妻子真的要好好的来经营婚姻，真的不是只有这个妻子跟丈夫、先生跟太太两个人的关系，而是真真实实的需要神来介入在你们二人当中，保守 需要神的看顾保守，也要在神的这个规范里头。那我整理了几个观念，那这个相信大家已经看过几次了。我想假如现在坐在你旁边的就是你的先生或太太的话，爸爸跟丹西坐在一起，手牵起来好不好？太太先生没有坐在旁边，不要乱牵哦。刚刚师母坐后面，我请他把手高高举起，我刚刚在空中握起来。太太握着先生的手，先生握着太太的手，我们一起来讲这几句话好不好？来，一男一女的结合，一夫一妻的尾声，一心一意的对待，一生一世的旅程，一主一神的同在。最后这个最重要，一主一神的同在。你手还不要放掉哦，看着对方，感谢主，说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你，谢谢。刚刚师母在后面，我都听到她有谢谢我，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在婚姻上面要全力来维护我们在婚姻里面的誓约，同时我们也是用自己的婚姻来尊崇神，尊崇我们跟神之间的誓约。好，第四点，马拉基说，以色列人用言语反锁神，因为他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有公义的神在哪里？这是形容百姓看到当时他们生活周遭的一些好像有点小人得志的这种感觉，感觉哎，怎么会恶有善报呢？怎么会善有恶报呢？就好像约伯当时在他对人性的人生的一些观察，为什么恶人猖狂？假如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那看到这些恶人得志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不免会想，哇，怎么这些做坏事都活得好好的，没有遭受到什么报应啊？甚至更糟糕的，我们会认为，哎，是不是神喜悦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那以至于呢，我们渐渐对神真正他的公义、他的标准，哎，开始有了偏差，我们也对自己的行为失了戒心。我们心里想，哎，既然大家都做些错的事，那我们不要比他们坏就可以了吧？啊，别人都喜欢说谎啊，我少说一点。哎，他那个小考作弊，功课都是跟人家抄的，我只做期末考的就可以了。有人明目张胆的逃漏税，我只要稍微转个弯，隐藏了一点的逃没有关系，少逃一点没有关系。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欺负弱势，那我假装看不到，应该还好吧？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都是同样的错看了神的公义。神说，他如炼金人之火，如漂布人之茧，我必临近你们。下面三章五节讲到，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事的、亏负人之公家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他一定会审判，他就是那位审判世人、审判全地的主，没有一样能够逃过神的眼目。各位弟兄姐妹，你相信吗？我们不要因着世人的恶、这个世界的黑暗而被蒙蔽、被欺骗，以为这些事情神不会 take care， 神不会处理。神说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很多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在神那必有审判，而且他是绝对绝对公义的审判。但是面对神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都要同样的要面对神的审判。审判要从教会起手，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的经文都是在对着教会里面的人说的。所以我们刚刚已经从圣殿的侍奉、家里面夫妻的关系，到现在我们要延伸到在教会里头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但要和弟兄姐妹有密切的关系、群体的生活，也要确保教会是纯净的，它必须要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圣洁，才能够散发出它的香气，能够彰显出神的公义。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若有人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心把它挽回过来。这些都是在强调我们不要让罪轻轻易易的就渗透到教会里面，耶稣的身体里面。教会的肢体不但要有同样的信心、同样的爱心、同样的盼望以外，也要能够彼此督责、问责，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这样子的话，不但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也能够借着全群的力量彰显出神的公义， 才能够像耶稣所说的，我们在世上能够做盐做光，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保守身体的纯净，是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然后不受世界影响最好的方式，也是最必须要的作为。只有这样，教会才能够真的就像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时候形容的，我们都预备好了，装扮整齐，然后一起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当神把百姓，当神的百姓把当纳的十分之一还当先的国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神对他们责备。在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流程到奉献的那个环节的时候，应该大家都听过，领会的人会说明，奉献是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当尽的本分嘛，当纳的，也是属灵的福分。假如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或者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哎，你不用奉献没有关系的。我想，假如我们一起穿越回到当时代那个以色列那个时代的时候，那神看到我们的灵会这样讲，奉献是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属灵福分。然后神还说，你等等，还要再加上一句，夺取神供物的咒诅就临到各位的身上，这样会很过分吗？对各位来说会很冒犯吗？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教会领会规定的，或者是随便所说的话，是神的话语，夺取我供物的咒诅就要临到。既然是神的话，那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假如我们愿意好好的敬拜，好好的侍奉，那么在我们的奉献上面也应当尽我们所当尽的，那我们当纳的不应当有所保留。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假如我们愿意这样来操练，我们就不容易受到，我想问的各位，我们在世上最容易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我想很多人都是因为钱嘛，钱财吧，看到银行的利率换了，看到股市的数字高高低低，我们心情也跟着起起伏伏吧。假如我们在财务上面愿意按照神的方式去尊荣他，照样去做，其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省去很多很多的麻烦，帮助我们真正操练，我们不是不需要依靠钱财，因为钱财就像真言所说的，像这个虚无的长了翅膀一样，咻一下就飞走了。透过神的话，我们开始从奉献的心智调整，我们不但要能够十一奉献，我们还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透过这样操练，你会发现光是能够不受那个钱财的束缚捆绑，光是这样你从这个压力当中释放，就已经是很大很大的祝福了。那么最后一点关于侍奉的观念，他们觉得侍奉神是突然的啦，根本不需要去。那这个跟前面对于他们对神的爱、神的拣选以及神的信实属性、神的应许都是有关的。照他们看来，那些不守律法的、这些自私骄傲的人过得比我还好，甚至有人在试探神也没有遭受到什么惩罚，那这都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观念上面有偏差所产生的结果。一看到别人有好日子过，就心生厌烦，不想好好继续侍奉神。所以这种人的目光其实非常短浅的，他们跟永生神的福分是一点不相干的。为什么？其实就是现代社会里社会所告诉我们、所教导我们的。你看所有人他们生存之道，为了公司 熬夜加班赶工卖命，为什么？就是为了那份薪水。假如说今天公司要降低你的薪水，取消你的福利，你还会不会这样为公司的老板继续卖命？假如今天你替公司争取到一个订单，或者说你在实验室研究，帮老板发表了一篇 science 的 journal， science 的 paper， 那你会不会希望我这样的所做应该有所回报？那假如你看到公司升官调薪的人，或者是学校升等的人，是那些平时比你工作更懒散、表现不如你的人，哎，你这心里什么感想？会不会想要换个组？会不会想要干脆辞职或者退休算了？那这个就是 不同的世界观带给我们对于工作跟侍奉的影响。关于侍奉神，那我们要从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观念当中导正回来。侍奉不是我们拿来换取神奖赏的一种方式，侍奉本身它就是神的奖赏。使徒行传七章六节，这是斯蒂凡在殉道以前跟在公会跟大祭司所做的陈辩。他那个时候就指出，早在亚伯拉罕的年代，神就定义要拯救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子孙将脱离那个为奴之地，为的是怎么样进入迦南地侍奉神。所以侍奉是神的呼召，是神的拣选，他拯救我们之后，每一个被他拯救的人理所当然应当做的事，也是我们在向神表达爱的一种回应。那今天我们 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在我们的身份上面和最初被拯救的那群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成为神的选民，都是神的百姓。所以对于侍奉神，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它不是得好处，不是和神做利益交换，所以你来做这个服事。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侍奉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新生命的主权就是因为耶稣所拯救出来的，所以他是我们真正的主，真正的救主，他是我们侍奉的对象。因此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真的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要把世界的工作观带到教会里面来和神谈交易，和同工和牧师来交易，否则我们只会越做越觉得吃力不讨好，最后只好远离神，只好不要再侍奉，渐渐离神越来越远。那这就今天我们很快的把马拉基做一个纵览，从当时以色列的问题来思考，怎么样避免我们在神的恩典，神在我们当中真的有太多的恩典，那我们不要在这样的恩典当中还继续沉沦下去。那包括了做一点复习哦，包括我们要真正认识到神的主权，知道他对我们那个拣选的爱，在十字架已经成就完成的那个爱是永不改变的。然后另外在敬拜的时候，不要用那种轻蔑的态度来到主日敬拜的场合，要学习如何正确的敬拜真神。另外我们要全力的来守护维护我们的婚姻关系，保守我们的家庭，以及持守教会，也就是基督身体的纯净，帮助我们能够在这种黑暗的时代真的能够站立的稳。不但站立的稳，我们还要向这个世界来发出主荣耀的光辉。最后两个是关于奉献跟侍奉的观念的调整，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把当纳的献上，好好的敬拜侍奉神，活出讨他喜悦的样式。在我们当中，你还是慕道的朋友的，或是最近才来到教会的新朋友、新家庭，或者是同学，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机会来更认识你们大家。诚挚的邀请大家，就在这个礼拜六晚上，我们5点半开始吃饭，然后接着有很美好的迎新会。那更盼望的是，有一天你能够因着看到自己是有罪的人，那也愿意接受神的礼物，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宣告让耶稣基督来成为你的主，还有生命的主。那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了，也已经决志过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那我们按照神的吩咐来接受敬礼，归入耶稣的名下，并且和着教会一起敬拜神，读神的话语，然后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对我们有数算不尽的恩典，而我们在你面前其实也就像马拉基时代的那群以色列人一样，常常做出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主，我们向你祷告，当我们在学习马拉基书的时候，能够用一个更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教训，这一次我们不再向你回嘴了，就让你的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让整个教会能够经历到神的复兴。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